宗爸爸大师前面修行持地可诵，前几天我们把前面的九加持诵讲完了，九加持诵里边把整个的课程内容全部包在里边了啊。那么一方面是把这个整个的文艺是愿意修的时候观想，另一方面呢，每一科都不容易知道，求上师三宝的加持，希望能够这一辈子成就。下面呢是正规的科的次第啊，科诵。这个科诵呢，又是从菩提道次第的广略论里边摘下来的啊，也是一个略的，也是便于实修的。那么开始我们第一个规谨诵，修罗僧法一生三宝僧，得到菩提永皈依。我今我以所修之善，跟为利有情缘成佛。这是皈依三宝发菩提心的颂啊。一端的主论前面都要皈依三宝，他第一是求三宝加持啊，避免一切魔障；第二是求这个一切我们要成做的事情都要成拜三宝啊。那么这里也是一个，我们前面有皈依颂，这里也有皈依颂，这是另外一个课了，另外一个颂了。诸佛啊，十方三世的一切佛，包括这个化身佛、法身佛、应这个报身佛啊，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正法就是法宝，有教正两个法，教法就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一切的道理啊，就是教法。正法呢，以教法修持，这个正道的果叫正。那么显身身呢？见到一上的叫圣身，见到一下叫加行道开始，就是叫显身。一般说呢，我们说如果从根本教来说啊，从这个观思念处起到染净等是第一，这个就是显位。那么在大乘这个三行十身呢，十心十回向十住十十住十行十回向是三行，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是十个圣啊，发现显圣身就是已经在道上见到一张的圣身，将要见到显身啊，这些都是圣宝里边有功德的。那么就反复身的照规矩是不是在圣宝里边，不是宝，但是呢是显圣身的因，所以呢也可以设在圣宝里边，但是主要就是显身身啊。那么这个一切的佛、一切的法、一切的身显身身，这个三宝我们发愿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都要皈依。我们在说皈依的时候也跟大家说，皈依三宝不是一辈子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到成佛中间生生世世都要皈依三宝，那就是说生生世世有保障，不会多着邪道。如果哪一辈子离开三宝，那就是这个船没有方向盘了，就会走了几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发愿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每一辈子都是皈依三宝啊，这个也很要紧。这是皈依三宝的两句，下面是发菩提心的两句。我有所见之善根，为利有情缘成佛。我们成佛是大家修行人的最高的一个果位，那个成佛为什么原因啊？是为度众生，因为众生很多，我们就是反复呢只能度少数的啊，也不彻底的度，但是他穷了给点钱，他没有饭吃给点饭吃，或者他什么事情帮个忙，这个是很小的微薄的。那么真正要把他度出轮回的话，那自己必定自己要先出轮回，自己还没有出轮回，你怎么度人家出轮回呢？那么出了轮回之后，是不是自己出了善事，我得把自己的亲属朋友度出善事呢？还不够，要把一切友情全部度出。那么这样子呢，你能力不够的话就做不到，就要有最大的能力，最高的能力就是佛。那么我们因为要度一切众生啊，各式各样的都要度，那要自己要具备一切能力，那就要信仰成佛。自己成佛了之后才能度一切众生啊，成佛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求安逸啊，当然成佛这个安乐了是有这个安乐的，但是我们呢并不是为自己求安乐， 为的要使一切众生得安乐啊，这是上师道的。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自口他安乐嘛，上师道的是勤劳自己受苦，要使一切众生得安乐。为了这个原因，是给自己要成佛，成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成佛的目的也是度众生啊，这两个是辩证的，统一。另外，你不成佛，你不度不了众生；你要度众生，你必须要成佛。这两个东西一致的啊，不能离开的。那么下边呢，就分五大科了啊。整个的菩提道次第也只有这么五大位。菩提道次第呢，到上师道为止的，后头的密乘道就讲的很少。那么正规的呢，是密宗道次第讲这个问题的。这里呢是讲的是暂时浅道第一科，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那个道浅基础啊。那么下师道的修法就是下师道，中师修法就是中师道，上师修法就是上师道。密乘修法呢，总的挂在密乘道次第里边。那么这里也是比较略的啊，因为密宗道次第不是对人都可以选讲的，就把一本介绍一下就完了啊。真正的要密宗道次第得了灌顶之后，还要经常是允许啊写五章部的才能看。这五大科，我们第一个是三识浅道，也就是道浅基础。要经过三识道修行的之前，必须要一定的基础啊。那么这个就是在入道之前的必须要准有的条件。那么这里分两科，一是有下之远之信落，一个是入道的方便。那么第一科有下之远之信落分两科，八有下十圆门啊，有下之远呢，有下就是八有下，之远就是十圆门啊，这个心要升起来，信落心要升起来。那么第一科是八有下，八个有下就是反过来，不是离开这个八个有下呢，就是八个辅下，八个辅下也叫做八难啊。我们浅教里边三度八难，这个八难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八难呢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啊，所以叫难。那么我们就反过来，那些有下啊，那你八个有下呢？第一个不是三恶道，如果在三恶道里边，地狱的众生是一千道的受苦，没有时间修佛法的，他受苦都来不及。我们就看现在世界上有些人害了重病的痛得很啊，那这个在说佛法也说不进去了。第二种生的苦比重病的还要苦，那个在讲佛法他听不进去了啊，他只晓得苦痛啊，这个所以地狱里边绝对没有办法修行。出生道就是恶鬼的道，这个恶鬼道但是一天到晚都是恶得很啊，他是也没有办法修行的，他解决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修行的？我们说这个常州这个寺院里边那个发人为教的舍人要现成，把生活的问题搞好了才能够安心学法，他现在生活都没有着落，那当然不能行，安心学法了落轨道也没有办法修。出生道大家都看到的，鸡了毛了鸭了狗了，你叫他这么修行呢？没有智慧，跟他说了他不懂啊，那就是没有办法修行。所以说三恶道去了之后呢，是没有办法修行的，没有办法修行的，你恶道出来就困难了。我们要修行才能离恶道了，你不能修善，恶道就离不了。所以说三恶道一去的话，那就很难出来。第二种呢是盲聋喑哑，就是五根不具的，瞎子、聋子、哑子这一类的，他要修行是困难的啊。我们说你要多闻两个办法，一个是听经耳朵听，一个是自己看教眼睛看。你现在眼睛不行耳朵不行，多闻就没有办法。盲聋喑哑一般聋跟哑是连起来的啊，既然是哑的那就连聋的，哑的呢对智力呢也可以啊，要利他就没办法了。那么智力也有问题，假设你一个话不懂，你要去问人家，你哑巴问不来，那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这个五根不具的盲聋喑哑对修行是个困难的。第三种呢是指邪辩，世界上的聪明啊，这些人呢世界上他学了一套东西，他认为这个是至高无上，这佛法就不一定听得进去，先入为主了，先那个某种哲学的，他就认为他这个是最高的佛教呢，他就不一定肯相信。 那么信其他宗教的更有教条，佛教是碰也不敢碰的。我有一个温州妙果寺，一个婆婆是信佛教的，带着个孙子才七八岁到妙果寺来，她有的孙子在照顾。那个小孩子跑到庙门口，他是信基督教的，他家庭基督教家庭受过洗礼的，他跑到庙门口死也不肯进来，他就问他的婆婆呢，再怎么骗啊，说了好久总算进来了，跑到我房间里来呢，一句话也不说啊。最后呢，我拿一个水果给他不吃啊，这个基督教他硬得很，小孩子在七八岁他也这么硬，佛教是见水不落的啊，这样子的人要是没办法进到。非正法米净持，佛出世说法，正法相法到那个末法，你进了末法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你要请佛法哪里就请，没有办法的啊。第五是北极洲，北洲我们的这个天下四天下的东南西北的修满大法，你就知道北极洲在人间说是最好的，我们很多人所向往的，一切都自在，不要劳动，物质丰富的很，谁拿谁的用，人的身体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是活1000岁，不会害病，不会中药，不会死掉，都是活到1000岁。1000岁死了之后升天，要见天，比地上还要好。所以哪个地方呢，那些人呢，因为太享受了懈怠，同时呢没有苦，要么有病苦，要么有老苦，要么有死苦啊。他死了之后升天嘛，也无所谓，他也中间又不害病，又不会中药啊，不会这害了病的早死也不会，那么物质也很丰富啊，什么都不愁，又叫他信佛。他说为什么要信佛，要离苦，他说我这里不苦，那么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北极洲州是不能修行的，不要说北极洲州，我们看现实的这个世界上比较富裕的他就信佛就困难，除非他相信什么呢，相信神道一类的求保佑，这个他就要来的，真正信佛修行他是告不上来的。所以那么那个北极洲州比那个我们这里的富有的人更富有，那当然他不容易信佛，不但是富有了，他寿命也长，直到这个瞬间一切痛苦都没有，那么没办法修。所以第六个呢是无相天啊，无相天包含的只要指的是这个地识禅的修无相定感的果，就是外道他认为的人间受的苦呢，就是一个想一个受，想一个这个是见，受希望安乐，这两个东西没掉，那么就是不会遭罪的。所以他们呢把受把这个什么心都没掉了，那么心所发受想也没有了，没有了，因为这样子就在涅槃。但是呢在佛教里看呢，这进不过是把种子压下去，种子没有灭掉，在无相天这道镜子后是无相天，寿命是500大劫，很长，500大劫就享受完了，完了种子你种子生起来了，还在堕落，还在轮回，这500劫时间很长，没有脑筋，不用脑筋的啊，心灭掉了，那么白白就够了。我们在睡觉，你今天9点钟睡下去，如果睡得很浊，没有梦，第二天3点钟起来好像没有睡一样，中间一点不知道，那个无相天睡得很长，500大劫中间没有思想，那你这个500大劫也跟有没有一样，中间时间赶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浪费时间啊，对修行不利。而且无相天的人，他即使他受报受完了升到人间的话是一个笨蛋，为什么？他脑筋那么长的时间不用了，都生锈了，钝掉了，你要大家学东西呢学不进去了，但是智慧没有。那么这一个人呢是不能修行的啊。前面三个道分三个，后面2、3、4、5、6一共8个，这8个呢就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叫五下，那叫板难，反过来离开这个板难的叫有下。那么我们要修行的话，一定要先把下的这个把有下的那个条件拿到，才能是修行啊。所以说是最限制的条件要不落于板难之中。 从第二归学生忙碌一雅灯私自写品辩才剑法秘境时北京武将今是名为板栏。为什么叫板栏呢？南文佛法国没有是显下去修佛法啊，也不听听不到佛法，难闻难修，没办法修，没办法听，所以叫板栏。不自成有相，反过来没有这个板栏的叫有相。那么我们现在在座的都不是板栏啊，那都是有相。有相就到了，就不要错过，好好的修行。第二是一个回一个，出生一个，当中也一个四个，知识前面的五个，正法明经是六个，背诵五相经七个八个啊，这个是板栏。板栏离开之后就得有相。为什么叫板栏？难闻难修不怕啊，这叫板栏。那么下边呢是个人离开板栏了，但是还要更多的条件才能修复，就是不在板栏之中，有的人还不能修复，还不能修，那么就是要得十个圆满啊。离开板栏之后还有十个圆满，这十个圆满呢是内从自身来说有五个，对环境来说有五个，一共有十个，内五个外五个啊。先说内的五个，中统分圆满，中统分这是个法相名词啊，在记者里边这是四个不相应性之一，它总的统类啊，统分就是统类，或者是统类的因，能够感统类的因素，人与人的同类啊，人来说都是站起走路的，两个鼻子一个耳，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人是站起的，他的生活方式什么都相同的啊，中统分。但是生的人，这个中统分圆满，出生有出生的中统分了、啊，物归物归的中统分。那么这个中统分圆满呢，就生在人间，生人间比生天上还要好，天上的修佛法不容易。因为太享受了，那么世间情更困难啊。有些情呢，因为享受太好了，又不容易修。人就是苦很多啊，所以人修行最好，智慧也有。这个人中的丈夫生，中国的男子生，等等的女人生啊。那么为什么说丈夫生、女人生的人，这么都是丈夫、女人呢？也有一些不男不女的，不能修行的啊。王门啊，二行啊，这一类都是不能修行的啊，不能受戒，所以现在要具足的男根或者是女根圆满的，这样的人是在人间的是最有好修行的一个条件。在这个人的四大洲里边，北极洲洲除掉了不能修行的，东南西三洲里边就是南洲最好，一切佛成佛都在南洲成佛，南州的人最适应于修行。在《现观教理论》里边，南州的师父有十六种殊胜啊，十六种殊胜的条件可以修行，比中州西州要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要生在人里边啊，这个丈夫的身圆满的身。第二个出走圆满，生在人间之后，你如果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也不行，听不到佛教。这个人中的四种初登，就是生在有佛的四种地支的有化的地方。四种地什么？出家二种了，比丘、比丘尼了，在家二种，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出家的四种地支进到教化的地方，那就是佛教兴盛的地方。那么这样子呢，对修佛法是一个优越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之后，还要义正圆满。义做了个男子身，也生在中国，有法，这个中国就是说有佛法的地方啊，并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啊，有佛法的地方就叫中国。义做了人生啊，也生在中国了，但是是一个哑子、聋子，或者是这个人的性格他不能够接受佛教的啊，那么也没有办法幸福。所以说生在中国之后要不切根知，就是不要盲聋喑哑的啊。那么你要是手就没有的，修行也困难，人家讲经了你没有就你走不过去啊。有时候你要修行了你领子咬不来，没办法，拿东西也拿不来，那个也困难的了。所以根知不要去， 心不缓笑，这个他的性格呢不缓笑，就是不是顽固分子啊，他能够接受这个菩提教化，戒善恶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他能分辨啊，这是个好的，我要接受他。其他的是邪道、外教这些，或者世间法，这是有漏的，或者是邪恶的，那要不要去学他？戒善恶愚，堪忍受法，他能够接受佛法的修行成就的。那就是说，第二是生在中国，他五根要全，尤其是一根要不要缺，一根确实是个白痴或者一个神经病，或者是他性格是玩笑，就是顽固分子，不叫接不进去的，或者是呢他这个人善恶分不清楚，认为好的是坏的，坏的是好的，这样是糊涂的啊，那不能受法啊。所以说生在人间还要一正圆满，就是他的正报要圆满，这是已受报了。已受报不是根之眼耳，不是聋之瞎之哑之，这个五根的不缺，心不缓笑，能戒善恶愚的，这一根的不缺啊。要不缺根之呢，才能够一个人开门接受佛的教。所以说生到中国之后，也并不是人人可以信佛，眼看我们生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尤其是最近的才高进村信佛的也不过是少数，他很多就不信的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些障在里边了，这是已说障啊。这已说报里边五根不全的，一根是不能接善恶愚的，已说障加倍成孽障，没有孽障啊，这就是个圆满。在现生中不知叫他成着无减罪，在现生的中间自己没有做无减罪，要么有叫人家做无减罪，没有造无业，这个无业最重的罪，有这个罪呢，这辈子没有办法接受佛教的。要想在佛教里边有什么成就，那绝对不可能的。佛法生不起的了，正道在他身上生不起的，那这是孽障了。那么你现在在这一辈子自己也没有做，也没有叫人做，那么这个孽障没有，这个孽障没有，可以接受正法，不会挡住他啊。那你可以成为一个法器了。无尽罪就是杀父、杀母、杀恶罗汉、摄佛身血、破火化身啊、破法人身。那么这个是五种罪人没有做过，也没有叫人家做，这个就是没有孽障。没有孽障，这一辈子修行能够落道啊，也能够成就法器。如果有孽障的，这一辈子不会成就的啊。那么我们说出家的时候要问责任，你做过这些没有？如果做过的，不要你出家，出了家也没有用的了，你将来修不上路的。那么这是最重的，是你这个无间罪了。其他的孽障呢，障小一点，但是也是对修道又有障。杀生过度的，那个修道也不行的；淫欲过度的也不行的。那么第五种境界障圆满，在现生中绝对不会成就无间罪，不有恶错的境界。前面是身口没有做那些罪，这里边呢就是说，他的心里边绝对不可能去做那些事情的啊。在这一辈子他决定是对佛讲的三藏相信的啊。那么这个佛说的三藏，有些是密藏，是真正的最好的一些善法的出生的地方，就是邪魔外道那些一般的哲学里这些讲的道理他不会去相信的。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说有善根的人，这样的无心界障圆满呢，那是接受佛教是容易的，一说就行。我们在那个柳宗寺办了之后呢，多处来信都有，我看到很多信，他是一个大学生，我说啊，这个最近看到就是这封，他就从来没进过佛教，我又从朋友那里拿了一本，看到一本这个《教海四行》，马上就感到佛教是最高的，他已经 他现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就不如他啊。以前我在那个温州的时候，有个厦门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看到佛教之后，他说哪些以前学校里念的书都是骗骗小孩子的东西，那都是不是真理，真正的真理就在佛教里边，那就他对佛教产生非常的崇信啊。最近呢，就是有没有信解章，对佛教呢非常是容易接受，升起信心的啊。就是说我们内身一定要具足这五种条件，叫五内里的五个圆满。那就是说要众生修无圆满，生在人间是具足的丈夫身，或者是女人身，要生在中国有所弟子教化的地方。生在中国之后，自己的根枝不缺啊，尤其是一根不要缺，那么就是没有一着障了。那么下边还有没有业障，没有造过最终的五件罪的业没有，不会挡住你修行。最后呢，还有一身解障，心解障就是说心里不会产生反对佛的思想的啊，对佛的教理一向是恭敬容易接受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就是有道的一个条件了啊，自己内身要具足这五个条件，叫五个圆满。对于恶世的心结，就是恶世就是邪魔外道的，他们那些虽然有神通广大，不会去相信他，这很不容易啊。现在的人就是看到神通广大的什么稀奇的，他就要相信，不管你写的真的，这样子就是有信解障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可怜，很多人呢都跟着七公司在外道站。我们天津有个句子写的，就是那个话，他说我看到很多天真的脸孔，虔诚的样子，但是呢被外道牵了鼻子在走。他是发展很好想修行，但是认不清楚谁是佛道谁是邪道。那么外道他打个幌子说是佛教的，那么把他给一下就骗起走了，这么是很可惜。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呢，他本身就是心结障，他并不是善恶啊，也对佛教的这个道理呢没有因缘去接受，就是有障的。就是内圆满始终啊，一个颂就是把他的道理说起来容易修，另一个颂把意思都包完了，但是单开的颂没有讲的话，不晓得讲什么东西。众同就是众同佛圆满，初受就是圆满，义正圆，义正圆满，这个圆就是三个地方都要用。先生不得五间，就是没有你教的圆满，不住邪见心欲多，那就是佛心界障的圆满。要没有邪见的人相信你果的才能进入道，这个五宗具足之后内圆满，五宗就圆满啊。那么下边呢是外圆满，内边五个圆满呢，外边的环境不好也修不起，那么外边的环境也有五宗圆满，这对修行才有办法。一个是大事圆满与大事出世，佛出世教法还存在，这个是最决定的条件的。你再好生在没有佛事的地方，那就是八难之一了。没有佛出世呢，你这个法也正法没定的时候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内部再圆满碰不到佛教也没办法。所以说要先要大事圆满与大事出世。第二个是思所正法，思所圆满。这里我们说一下啊，在这个枯颂里边用的就是法相名词，都是根据普瑜伽师经卷二十卷来的，而菩提道广论里边用的十圆满的名词呢，是依据瑜伽师经卷二十一卷来的。所以说名相上面有些差异，内涵全部依着瑜伽师经来的啊。我们开始看的时候，好像上师经用的语句跟这个广论不同，这个有点怀疑，为什么跟广论不同呢？这个枯颂是根据广论做的，但是一看呢，它是瑜伽师经卷二十卷来的。而广论呢是二十一卷来的，都讲十圆满的问题，所以说还是一个源头一样的啊。下边正法四十正法四十圆满，四十正法四十圆满呢，就是说佛讲三藏十二部经啊，都讲的开讲的。那么过去的佛我们就知道，有过去七佛来说，只有四个佛广讲三藏，也只见。还有三尊佛呢，因为他的 说话的弟子都是战斗力气，简单就说两句话就解决问题的，没有广设三藏十二部，也没有止戒，所以说呢正法就不容易久住。那么要碰到大师教法那个广设三藏十二部止戒的这样子的正法圆满的啊，这是一个条件。这一正法流转圆满啊，在瑜伽师经中讲是垂转圆满，这个流转圆满意思一样的。一大师弟子根一法正德就果相等正常功德，大师啊，佛我在他的大声闻弟子遇到所说的教法，前面的正法呢是教法，这里是正法了，这里正法是正，四个正法是教啊，这两个遇到这个四个正法能够修正到德果的相，四果实相能够得到的，那么就是正义正法垂转圆满啊，智慧正法是教法，是生理正法是正法，这两个都有。真性不灭圆满，智慧正法有在未灭，生理正法未隐未断。就是说这个菩提智啊，修这个法自己能够处理三界的，为隐正法没有隐，没有断，他自己出了三正道正果正道之后，还转正的教下他的弟子传教下去，未断。是没有断掉，在那个广论里边这么说的呢，他是有证了正法的人，他有能力可以看到某些人是根基，可以把交给他，也可以是正道的，就是转正留下去的，就是这一个啊，意思是一样的。第五种垂正资源圆满，要修行还离不开应着一佛无尽一用，像冬天你冷的时候，你如果衣服不够，你怎么修行呢？穿了个单衣在海边的，那么饮食要吃饱啊。那么有了病的时候，医药也有，就是说医食物质医药这要具备。那个饮食药物药不是说什么都要的，乳发的饮食、乳发的物质、乳发的医药。那修过师尊中知道，我们佛教的医药并不是要靠肯考教的贵重修品。是尘气药，人家不要的药，甚至是人家有的时候成效就大小的，嗯，大小没有人做药呢。那么第二就是人家最不在乎的药，那个吃一点，就是假设万一有病的时候呢，就这样子解决了，因为出家人呢一般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呢，不大会害病，这些害了病呢，要一般的。很轻易的有人也能解决问题，这个就是自己圆满啊。既然是外边这个条件，里边那边五个条件，内身五个条件最圆满的叫十圆满，这样子就人呢才能够真正的修行啊。如果这样是八有下这十个不圆满的话，还不能修行啊。那我们自己讲的呢，就是人间的圆满了，也就是我们说的。正常生叫圆满啊，我们修行一个是正常生，一个是究竟生。正常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身体要圆满，要出来佛教的里边。既然这个要求，我们是修行不要求世间法报，但是正常生要生在人间，要碰到佛弟子设法的地方，要五根不缺，这些要求的，这些不求的话，那你怎么修行呢？啊，就是修行的必要的法器要成圆满，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生的，要生在人间。如果现在第二个出生就不能修心啊，那么这个得到之后呢，不是究竟的要求，就是究竟圣，究竟的殊胜，那就是说出三界成佛度众生，那么这是我们最高的要求。但是达到究竟圣的话，必须先要正常生圆满的人生啊，这个要得到。那么现在我们在座的基本上把圆满把有下得到了，这个圆满也多多少少有一点那么开始修行的那个材料，吃这个料了啊，该修行的了。那么这么样子修行呢，下边落到方便啊，就讲这个。那么这个总结啊，五个外五个圆满呢，大师就是大师出世，正法四舍正法有还十四圆满，所以讲十四部经还在我们的藏经楼里边。大藏经、三藏全部都有了啊，虽然是佛已经灭度了，声闻弟子很多灭度了，毕竟还是藏经还在，四个正法还有，生理正法，我们这个时代 你说中国正道的人一个没有，也不敢说，很多当然不是了。在佛在世的时候，中国正道的就是多得不可数，就是在佛五代的六波揭多，他多的弟子，夫妻都成阿罗汉的，下个头就满一个大石孔，都把它堆满。其他的三个人成阿罗汉的，或者是成了三国、二国、一出国的，那更不要说了，多得很啊。那个时候，那么现在时候历史是不是没有？我们就看到蔡国里边的初二三国都是有的了。那么我们这个大陆上是不是有呢？可能也有啊，人家不告诉你的啊。是正义正法啊，教有组织正为民，那就是说正法不灭的圆满。此种出于信愿，就据说应则无惧医药啊，医则无惧医药，这是一个缘，修道的缘，多去做，多不去。我们这个道场呢，就是要做到这个条件的。凡是来的人呢，他的吃的、穿的、物具、住的地方啊，跟那个医药都要去做，那可以安全办到。一般的现在的这个单位呢，报销都是报百分之几，我们几乎是百分之八的报，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啊，是创造这个圆满的条件呢。那么既然这个修行圆满条件有了之后呢，该落道了。落道这么进去呢，有方便啊。下边就是说落道的方便，从四科啊，一科就最重要的，不要走邪路，要清净善事。见了道的人呢，得发眼镜，他世界眼睛开了，不会走错路了。为什么要见到的凡夫，就是靠人带路。靠人带路呢，就是要依靠人啊。那么依靠的什么人，就是要好好的鉴别了。有依靠的人是可靠的，是正的，他就带上正路；依靠的人是邪的，就带你的邪路，你自己就不知道啊。那么你依靠什么人，有个标准显示，怎么样？这些标准这里就讲了。我们今天呢，这一课呢是要重点要讲一下，因为我们很多这个皈依的那些我的在家居士啊，他们总是听的时候呢，这个很对啊，进皈依清净善事要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听好之后，碰到什么人来了，神通广大，他把这个全部丢掉了，只要神通广大就可以。那么神通广大，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神通广大还要去？这个真正的分析呢，啊，就自私自利的心。神通广大嘛，我自己可以不要修，他给我帮我的忙，有病的处病，要发财的给你发财。要怎么的家庭要生儿生女的跟你生儿生女你要成佛的肯定一下子把你一点就成佛了，都是这样便宜的心实际上呢，恰恰因为这样便宜心的就上当了。很多神通广大是外道，你信了他之后，那就跟着外道走了包括一些气公司也不是内道了，那么你神通广大的也不少了他们也现成，不叫不现成，他们要现成，一现成的话你就信过去了，那就是走了邪道还不知道。所以这一课呢，希望大家是要真正的把它拿下来啊！清净的功德胜利，先说清净的善知识有什么好处？这话就甘露滋润胃会身。我们这个食身，父母养的身，要靠饮食来滋养，这营养品呢，把它养得胖胖的、壮壮的，身体强康、健康强壮，这还是好办事情。要有但见那个这个伟大的事业嘛，要有健全的身体了，这是对的了。但是我们这个呢是要想要发生的，要这个是会命的，确实不是这个这个蛋白质了，是脂肪了，就养得起来的，那就是发瘤。要发瘤的甘露这个甘露是正常的甘露，不是自由的，得了发生胃病之后再也不会死。那么这个发瘤的甘露得到之后呢，养我们的会生，不是养食生的。前面说的饮食是养食生的，养食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能够长养这个会生啊。所以说呢，清净善知识之后，它的发流向得到的法味可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忧心福行的摄福啊，不度邪行，忧善知识的摄持，要是他有神通的，他就可以神通的力量加持你；即使没有神通的，他的修持力量跟你违相，一样得到摄持。忧心的摄持，他就或者你什么是坏事不要你做，好事叫你去做，这是忧心的。那么他选自己的身教，就是他的榜样，也是有形的支持。佛行的呢， 就是加持了。有神通者，以神通加持你；没有神通者，把他修行的功德加持你，都能得到加持。因为得到五正知这些有心福音的加持之后啊，那就是不会堕入邪，也不会堕入行啊。邪就是邪见的邪命，行就是扑街扑见了度恶道的。那么有善知的事情呢，就可以避免产生邪，产生行啊。那个事情里边包括两种，一种是财事，一种是法事。跟你讲说法是法的事情，照顾你的生活是财的事情，这两种啊，善知识都要具备，这样子呢才能摄持土众。有财无法，那就是跟在家的一模一样。有法无财，他们先虽然法很好，但是修行的质量不够，那也是修不进去。那么无财无法的，那糟糕了，那个比钱家人的有钱人家的这个子弟还糟糕了，那就是穷光蛋的孩子了，真的。有法有财嘛是最上等的啊。但是一般来说，学法的来说呢，无财无法的呢，当然不去了。有法无财的啊，有财无法的又没什么意思。有法没有财的，确实要坚持下去啊。虽然财嘛不够一点，法有了之后，那就是为了法要牺牲点，这个世界的享受牺牲一点。那么财法都有的呢，当然最好了。那么这个藏地的学法呢，就是有法无财，三者是不照顾你生活的，你要做自己料理生活，法是很好。还不但是自己料理生活，还是要供养。上帝的供养，你如果平时的教法呢，也一般的供养呢，马马虎虎也混过去了。如果你要传一个高级的那个大法呢，那你要金子宝贝拿上去了啊！一般的你没有这些东西，还得不到。这不是贪心的，这是福报啊！你有这个东西，说明你有福报，那你有福报才能接受这个法。你的福气都没有，那么大的法给你，你能撑得住吗？啊，撑不住。所以实际上这个方式呢，有的人是好像说西藏是贪钱，不是贪钱，就是讲你要受大法，你福气都没有，这么好交给你大法的、嗯、福气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上次经常讲的福气是真是个船一样的，一船都没有，把货交给你，你怎么带过去，都沉到海底去了。智慧是帆篷啊，船身很大，帆篷很小很慢，但是没有危险。如果船很小帆很大，一层狂风就把你吹翻了。如果钱都没有，那根本就要交给你了。你佛道没有，你这个发财交给你，你哪里去摆呢？没地方摆。所以这个呢，西藏种财并不是坏事啊。诸生可知是道，肚子缺之显矣。如欲回迟欢，不若弥补之力。问说底下，那么想知者知道你修行的道路了。这是求道，也是弯弯曲曲的要走冤路的，就知道这种自己偏偏要去参禅，这是违心道路。这样子做发狂的人很多很多，每一个时期都有清楚的啊。解放后有，解放前有，清朝有，明朝也有。他就是没有想这是指示的，他自己要去铤而走险啊。心是好心，但是路途危险。那么哪个路是险路，哪个是疑路，这个不会成为危险的啊，都会告诉你。要是意味迟缓，走这个路很慢，讲来讲去的不是直路啊，也会告诉你不要走远路。那不如你不知理，没有三字的话，碰到某些问题要产生怀疑，碰到有些警戒来了，产生恐怖，那个你不知理就跑不出来了，真理要明度的了啊。那么你就三字说呢，只是你到了之后呢，不会进入你我在恐怖的生命里去，都会进去，这就可以稳坐底家，很快很稳的见过正道啊。这个就是善知识的好处。诸佛诸足正法流，我们这里特别强调要法流啊，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个法流没有断的，这是最殊胜的法。如果断掉的呢，就不殊胜啊。我们打比喻，一根电线从电源出来一直到你这个机器上没有断的，那个电一开，机器一开它就运转。如果电线中间断了一截，不要说断的很多，断了这么一公分啊，那就是电就不来了，那个机器在那里没有动。所以这个发流很要紧啊。在海工上是讲的里边呢，它比这个打这个比喻， 他说一个钦差大臣到云南去做官，他到云南水土不服啊，这个身体真是不好。那么但是这个公务在身呢，也不能回来了。那么后来有人给他想个办法，他说水土不服嘛，就要家乡的水吃了就会好了。所以家乡的浙江和江苏一带，一直到云南，当时没有火车，没有飞机，这么运过去的，那是骑马的，到什么地方的一个站口，大概走一圈的路程呢，大概几十里啊，一个站口，站口里面当时吃的喝的了，他就这样子把家乡的水弄了一个东西装起啊，跑到一个站口把水倒到井里边，然后第二天走的时候再把那个东西装满，这样子一路去一路去，经过的井不晓得多少，那个原来的水也换了不晓得多少，但是他吃了见效，他这个水土病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家乡的水虽然冲淡了很多，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气味在里边，只要这一点家乡水的味道就足够把他的病治好。那么我们也一样的，从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一个祖师他是各式各样的，都是把原来的佛的气味呢都冲淡了一点。中国有中国式的佛教，西藏有西藏式的佛教，乃至虽然缅甸有泰国，他们有这个他们这个特色的佛教，但是都有佛的法流在里边。你这样的法流呢，对我们的那法的众生在到时候呢都能持病，把水土病吃得好。如果没有这个法流的呢，中间自己啊看看书，他懂了啊，说是开悟了，或者是自己那个第一个关开悟了，前面没有人给他证明，也没有人传授他什么法，这些人呢没有法流的，再好不敢请教啊。我们现在很多的说的简洁法门很好，他是成佛这方面很，他这个得到一个很简便的。有人问他发流呢，推不了几代，我再说你根本觉得他自己传的。那么这个法呢，你再好呢，我们不敢领教啊。这个我们还是要稳妥一点，从佛的那个那里一代一代留下来，没有断的这个法流。那么我们海公上师的法流就是这样子的。开光大师刚才能够经历的道上比从卡巴大师在阿底峡正在山上去，龙师菩萨山上去，我呢假设释迦牟尼佛没有转，这个法流是可靠的啊。所以说学法要看看法流是不是清净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说圣法流，速生的法流，先见恩师二师父才是法师啊，两尊师父，自从中后到现今，修行的时候开始怎么样走，中间又怎么样子修，最后怎么样子啊？他这个道路哪些是险道，哪些是平易之道，都要告诉你。问说之下，很快的、很稳的，能够正果正道，这一切都要考试，这是师的重要性啊。那么师的重要性，既然师是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向盘一样的重要的一个，那么我们对造师的时候那很重要。为什么说这一课特别要重点要这东西讲这个呢？因为有些居士现在回去了，回去之后你当地你要造善知识，那么你没有标准的，一看到人家神通寡道就跟去了，那就危险啊。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标准呢告诉你们，这个标准有了之后，以这个标准去造善知识啊，是符合条件的就是善知识，可以抑制他，可以跟他学。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要是他出家人给他磕头顶礼供养都可以，不要去抑制他学法，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反正圣宝我们都要恭敬啊，这是师嘛，对的。但是你要抑制他学法的话，就是在圣宝里边要特殊的要选择一下，没有这个条件的圣宝呢，圣人呢你只能给他恭敬礼拜，不能跟他学法，要具足这个条件的才能跟他学，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凡是出家的人都可以跟他学，这个要重点的要知道。那么我们现在要，既然我们修到善知识的关系重大，那么这样的善知识可以清净，这样的善知识不能清净，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你是盲目性的看见人家名气高、声誉大、神通广大你就去了，你走到邪道也不知道，就走的是外道也不知道。很多因为佛教是高，大家都承认，很多的人呢本身是外道，都要挂佛教的招牌啊，这样子呢又迷惑性，或者你的佛教内部就这样相似佛化， 佛像名字都是佛教的，意识跟佛是相反的。这个我们昨天讲那个提婆达多的时候就讲了很多，相知佛法，听起来头都知道，都是佛说的法相名字，也很多是佛说的话，但是他的用跟你用道变道用了，他的最后的效果呢是反起来的，那你就是上当了。我们在传金刚萨埵的时候，咒人不是有一个吗？也是那么几个字，也是那么个种子是混在中间，也是一圈，看看蛮好的嘛，反的。一般我们发的那个是对对看，反掉的，反掉的作用就不是正的，是反作用的。所以说这个相知佛法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们要鉴别哪些是正的佛法，哪些是相知佛法，才会容易。没有学过一定的水平是分得不出来，那你就靠善知识了。三十岁跟你分别的哪些相识的表情，哪些是真正的佛法，就是要学。那么这个善知识是对于我们修行的人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怎么样的是善知识啊，这是根先就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里就说了，你这个善知识呢，要一定要具足下面的十个功德的，你可以依止他学法。不具足这个功德的，不是善知识，这能恭敬，不能跟他学。那么呢，下面就是这个功德呢，也不是宗喀巴大师想出来的，是庄严经论里边有的啊，过去的大论里边讲过的，也是从佛说那里，从佛的说记下来的啊。那么这十个方面，不要说是密宗的啊，我们显教的不要的，这个不是密宗，我们给你提一句，庄严经论显教的。那心经的善知识呢，是第一个啊，要巧惑。巧惑就是说与界相应的啊，就是要持戒的了。什么叫巧惑？巧惑我们的生于意了。这一部经佛说的话都是巧惑我们众生的生于意的，但是特别的能够起这个作用特别大的力障啊，就是巧惑是这力障与界相应的。那么这个第一个巧惑的功德要有，那就是说要给界相应的，就持戒的。我们说在佛在世的时候，一个戒也不犯的，也是一个长老根之具。我们念罗汉，你国地位就是他，是降龙罗汉，这条龙很厉害。阿罗汉去又是大神通的跟他斗法，他也跟他斗，两个人斗了打个平手，胜不过他，他不走，这龙要害人的呢。那么最后大家说，这个龙走不了，去问佛了，该怎么办？佛就说叫他去。就是跟自己争执，争执争执，大家一看到呢，这个是一个老修行，既不会说法，也没有神通，那怎么降龙呢？但是争执争执，对佛是绝对的信心，佛说我能降，我就能降，也不害怕，就去了。他就去了之后呢，很多人就开稀奇啊，在看着他斗龙去了，这有好戏看的，一大批人跟着他去看，一看之后，那个他到了那个地方了，远远的看见龙摇头摆尾出虎在那里。这个根智界正在呢，他是持戒第一了，他是持大小的戒都不犯的，就做的戒的人，他很讲戒，对他那个斗龙也很客气。他说：“现在你好走了，不要害人了。”这么一说，那个龙很听话，尾巴一摇就走掉了。因为咱们去看机器斗法的，什么都没看到，这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大家去又去问佛了，这什么原因？佛说的，他佛自己戒。这一条收一条，大的小的一条也不犯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我们有汉尼国的第一位政策就是念的就是他啊，戒的为光。那么这个戒是很重要的了啊，所以说要给戒相应的，我们要做到跟自己政策一样，大小都不犯的，在佛法时期才会容易。我们学过理障，大家就看了，不学理障还不知道，一学理障现前在犯。大的虽然不一定犯了，小的事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尽量的知道学了之后，尽量的能够做到不犯的就不犯啊，因为不犯时期有些条件，就是拿零钱借，你没有钱你怎么办呢？啊，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发愿啊，将来有条件能够吃的时候就要吃，将来能够升到好的那个地方去可以吃零钱借的，我们就吃零钱借，钱就不要了。那么这个要戒相应啊，那就是说至少大戒是不犯的，小戒知道之后能忏悔的，这样这个善知识 直接的，这是一个条件，最要紧的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寂静，寂静是心能够静下来的，不接触的啊，那就是有定力的表现了。根据政治正念，心能够静不下来的啊，一定相应。这从外面来看，内心的寂静不寂静你看不出了，外边看态度安详，不是粗糙的，不是这个毛毛糙糙的啊。这个有些事情来了，也不是那么那个马上那个激动起来了，而且马上是受惊恐慌起来了，不是安详，不轻易表态，不轻易的这个改变心境的啊。这是这样的人呢，一定相应，不说得定，要至少跟定子有相应的啊，这是重要的。这定子人呢，当然很少了，至少要跟定相应，就是说表面的态度安强，不会一切环境所动转，这些人能够用正直正念把心安得下来的，这样的人。第三是回除，我们的智慧就是断烦恼的，与慧相应，要跟断烦恼的智慧相应的，能够佛断烦恼。断烦恼要出国以上，佛烦恼前啊，甚深了前去能够佛，那么我们反复也能佛。假设你贪心大，这个东西你很想吃，那个偏偏不吃，就活下去了。我们在以前在新疆桥的时候，碰到这个初一时候，那个早上的供酥油稀饭，那个时候在五台山吃个酥油稀饭是稀有难得的事情了，那就是要大吃一顿了。有的人就吃的人，他前面吃食那一天就不吃饭，为的要吃剩午那一顿饭啊。这个是不比一个人啊，这个人还在四川。那么一般的人嘛，都是要大吃一顿了，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这样子，今天是我吃一顿，早上这一顿食物一吃饭就不吃，再好不吃，那么就说了，把这个贪心都放下去，这个反复也做得到了啊。那么断的当时是要正确的断得掉了，所以说呢，你要有这个智慧啊，能够确切的这个智慧，把这个烦恼能够放下去，我再次断掉的，这样的人清净他。如果好的东西来了什么都要啊，什么是坏的东西什么都要排斥，要发脾气，不然这样的人呢，当然没有错啊，贪嗔很重，那么不能清净啊。第四要得真啊，得真就是说戒定慧不能缺啊，不断的增长，这样子的人，不要说做了善知识之后够了，我到此为止了，我教你们了，你们要增长，我不要增长了，我自己还要增长。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广论的说法呢，就是戒定慧的功德呢要超过弟子啊，如果跟弟子两个差不多，他学什么啊，弟子跟你学什么啊，如果不如弟子跟你什么学的呢，总是要得真戒定慧都要在弟子之上。那么这个做善知识的人呢，就自己要自问啊，这个自己到底戒定慧有不有了。今天我做这个电话，他一个做老师的，他说他现在不想教书了，要去修行了。他在他的学生都很用功，自己戒定慧也没有很大的成绩，感到很惭愧。这个就是自己有这个警觉心的，有的时候不无所谓的啊，他自己戒定慧就不行，就是嘴巴里头说一套啊，道高在上那个就不行啊。那么又用一塌糊涂为补卷者，有勇气，要巧不总身，要有勇气。有的人跪地之时当大官的，怕马屁都来不及，哪个去说他坏话，哪里不对要指责他，不敢说了啊。那么这弟子有不对的地方，就是要说啊，他哪些地方，不畏就是不要害怕。我们这个有些人再有钱再好，不符合我们所见的，不能收，这个也是要有点勇气的。没勇气，马屁都来不及了，要拍下去了，钱多嘛。福卷教弟子不要厌倦，这个人教的教不好的，不想教的啊，也不要厌倦。那么太多了，不想教了啊，那个少一点好了，这个也是厌倦的表现。要勇的话，就是一塌无为， 大家普遍这个样的人，那叫悲心，和下面悲心是一样的。第六是敬父，那就是学的经三藏要学的多，经的论都能精通的最好啊。那么不能全部精通的要多闻，比一般的要知道的多一些。觉真了舍利者，这些法空的道理是实相的道理能够知道的，能证到的是更好。在下日整个下日呢要通达中国的道理，法空的道理要确实明白，从教理上能够通达的，能够现证到的呢，那是最高等的了。就是没有证到能够通达啊，从教理上能够没有什么阻碍的啊，这是叫真，就是真的是空性的道理了。虽然说说法的时候，自然巧的说不颠倒，不颠倒就是说，一方面你要以这个逻辑，就是中阴律的意义来说，一方面要符合佛的道理，就是三法印实相印，不偏离的，不颠倒啊。如果你说法口才的很好，但是没有逻辑的，东说一句西说一句，真正前后相反的，我在你讲的话对佛教背离的，讲几部道都一样，讲的都是法相名词，讲的道理的佛都是唱反调的，那也不是算数啊，那是不服。那么这个悲僧摄受弟子叫这个利他，不没有什么需求的，不是为了弟子多供养我的多名气大，或者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权利啊，人多那么利权越大了，没有这个悲僧。理退悲切是恭敬说，再疲劳再不耐烦的时候，有人来问，就是恭恭敬敬的跟他说。佛要临涅槃的时候，一个比丘来求度，佛还是度了他了啊，所以是理退。就是临涅槃的时候，他还要一悲心度人啊，这是我们的榜样。那么这个十个功德里边，利他的自利的分两种，自利的有六种啊。第一个巧合接近那个回除啊，给那个觉真，给那个敬父，还有觉真，这是自利方面的功德。那么像那个第这个五个游泳给背身给最后理退啊，这个还有个善说，这四个呢是利他的啊。所以善知识他要具足这十个功德，自利于他都圆满的，这样的人可以治。那么你们回去之后，就看你们的那个地方要符合这个四个条件的人，可以治他，可以跟他学。如果没有的呢，那就不敢去了啊。那么这个十个条件都具足的人，现在好不好找？我还是个话不好找。那么以前的这个广论里边佛陀话就是阿底峡圣的弟子了，他的说法呢就是说三学要全啊，这就是巧妇决定废除这个要全，通达实性就是叫真要有，还有个悲心，这个是主要的啊，这几个就是三学决定会就一二三，接着呢通达十义第七个，再加一个悲心，这几个是不能少的啊，主要的。那么现在来说呢，这几个人也这样子的人也不好找了。那么康舍那佛现在传承呢，就是说两个，一个是巧妇，一个是悲心，有这两个条件的你可以医治他啊，没有这两个条件的其他八个都有不能医治啊，这个很重要。你说神通也有啊，什么这个勇气也有啊，说也会说啊，他也能讲空性啊，他也理解啊，一切人都是这个谁的感的啊，谁的跟你说的，但是呢没有戒没有悲心，他的要求是名闻利养，为自己出名，我得要受受打比的人说他要拥护他，我这里要人家恭敬他，要供养他，这样的人不能一致。没有巧合的更重要，如果没有巧合的不讲戒的人呢，绝对不能一致。能讲戒的呢，即使他什么都没有 可以亲近他。如果他在一个悲心，那就有回忆之了啊。如果这两个没有的，其他都有的，分等一致啊。这个观念呢要清清楚了，这是康沙仁波切海光上师的教授传承啊。这四个里边呢，最重要的戒是必定要有的啊，不持戒的人不能清净的啊。因为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持戒才能最后得到涅槃。他自己都不持戒，这么能叫弟子升到涅槃呢啊？先学从戒下手啊，固然戒里边定里边无想的神错，戒里也有定，定功戒就是定来的，道功戒是道来的，无论智慧来的。那么但是呢，下手呢是必须的戒，菩萨戒啊。如果这一个都不讲究的话，上面的高层次东西都会有的。所以说甚至是他如果不讲戒律的话，他认为是圆融的很，什么都会随随便便的，九个穿肠过这么顺套的，你就不要去了啊，这个人就不能清净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他有悲心的，不是为了施救广大的土众，贪自己的名利名闻欲扬的，那就是要不能清净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重要的是讲这个，那么把这个诵念的时候，时间也到了。挑破即净战佛佛是第三一二三个挑破即净战佛佛，就是得除得生有勇，第四个是得智，第五个是有勇，第六个是欧含富学得功德，三藏诸稳的学真几七个能够通达实相的，或者正道实相的，善说善巧说法的，悲愿广悲深理气，这个是个功德具足的，看意志能够抑制他，若复全具之所得，单具悲心巧破。假使十个功德不能全的，那么根据不多化的五个，戒定慧、察舍心还有悲心这五个，如果这五个还不够，那就是康沙仁波切的教条了。要说悲心给巧破，而心的条件是巧破，巧破有了之后还有悲心，抑制两个条件的就可以抑制啊。但是这两个条件没有的，尤其是没有巧合的，再好不能一致。这个话是康沙仁波切海光上师亲自传下来的，希望你们呢，这个要离开这里的那些居士呢，把这个记住啊。你们到东北去啊，你们要到三指寺，当然了，你学佛不能没有三指寺。那么三指寺的标准呢，今天告诉你了啊，该这么样子的三指寺可以一致，这么样的这个。不能一致啊，这样子你就不会被邪魔歪道的邪道牵着鼻子走，自己有一个标准。因为哪些是圣法，哪些是相识法，你是才学这么为知道呢？有很多学了很多的还会上当，那么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抓住了。这个你再不抓住的话，那你这一辈子没有指南针的，东飘西飘的，向哪里去，你自己也没有个方向。正的邪的，正道是一个，邪道就是武术，那很容易出的邪道。所以说今天这一课呢，是重点就是给你们要走的那些呢，一定要把这个记住啊，把你们所有带回去了。这个条件记住的是三十四，不记住的五个，再不行的两个，两个再不行的不行了，这个两个是不能少了啊。就是一个戒，一个悲心，这个就是最起码最起码的了啊。今天就讲这里。